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晤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
Thankful for your support from military to financial, humanitarian, and.
泽连斯基说：“我们对你们的支持非常感谢，从军事到财政以及人道支持。”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第二轮辩论聚焦中国。
But this issue of China, I think, is really going to be fundamental. We have subcontracted out so much of our national needs to the CCP.
德桑蒂斯重申将以硬实力方针应对中国。
美国会情报领袖警示，中共致力于不战而制胜美国。
We've never had a competitor adversary.With these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and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竞争对手，手里掌握这么多可以使用的资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最新热点新闻。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晤了最近刚刚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沙普斯在会晤中强调了英国依然坚定地支持乌克兰，而泽连斯基说
Thankful for your support from military to financial, humanitarian and...
他说我们对你们的支持非常感谢，从军事到财政以及人道支持，谢谢你们，我们知道可以信赖你们。而沙普斯说对乌克兰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并且期待尽快找到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第一艘自制潜艇海鲲号9月28号在高雄举行下水典礼。完成海试之后，将于2024年年底交付台湾海军正式服役。台湾总统蔡英文亲临现场主持致评礼，并且把这艘潜艇命名为海鲲，这源自华夏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鱼。
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潜舰就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做到了。潜舰国造不只是目标，更是我们坚定守护国家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欧洲与中国。德国上星期表示准备要求本国企业限制或者禁止使用华为设备。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了抵制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的行列。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今年6月敦促更多的欧盟国家对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进行抵制，保证欧盟的 5G 电信网络不采用他们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入这项抵制行动的包括英国、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等11个国家。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伦庞岛的数千居民日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在这个岛投资上百亿美元建造一座大型石英砂加工厂。抗议者以岛上的渔民和原住民为主，他们说这项庞大的投资项目将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并且可能被迫离开家园。岛上居民萨达姆说，他说情况在过去一个月越来越糟糕，村民们无心出海打鱼。接下来在美国，9月27号美国参院农业委员会就外国对美国的农业用地投资举行听证会。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在听证会上说，过去的10年里他们州的外国土地所有权 增加了500%。除了国家安全问题之外，中国等国家的人在这个州大举买地种植大麻，还带来大量的犯罪问题。
States about 75% of those are actually Chinese-owned facilities. What we have found is Chines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partnering.
兰克福德说，大约有75%是中国人持有的设施。我们发现中国犯罪组织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在全美国分销大麻。最后，有关中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在接受腐败调查时说：“
你谈到的情况我不了解。”
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号。此外，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警方控制的消息，星期四9月28号继续发酵。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三家恒大公司，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被集体暂停交易。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最新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第二轮辩论聚焦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9月27号展开第二次辩论。民调结果居于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对手，并援引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话称，将以硬实力方针应对中国。此外，中国社交软件 TikTok 也成为这次辩论会的箭靶。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第二轮的辩论会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登场，共有7位共和党人参加，除德桑蒂斯之外，另外6人分别为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创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布尔吉姆。而民调遥遥领先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依旧缺席了辩论，他选择前往密歇根州与罢工的汽车业工人见面。在加州的这场辩论会上，中国问题再度成为参选人热议的焦点。
But this issue of China, I think, is really going to be fundamental. We have subcontracted out so much of our national needs to the CCP.
德桑蒂斯重申将以硬实力方针应对中国。不过他也指出，美国实质上已经将太多的重要产业分包给中国。他还担忧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和经济扩张。
Xi Jinping's got huge ambitions, not only in the Asia Pacific, but as you mentioned earlier, in our region. But ultimately, we've got to beat him on the economy. And so that's what we'll do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德桑蒂斯另外宣扬了自己作为州长限制中国公民在福州置产的争议政策，并鼓吹该政策应该推行至全美范围实施。桑德蒂斯今年5月签署 SB264 法案，禁止中国、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俄罗斯及朝鲜公民在军事基地、机场、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周围购买房屋。德桑蒂斯先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将致力于阻止中国入侵台湾。至于在上一轮辩论会上表现出色的拉马斯瓦米，则因为使用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 TikTok 成为其他参选人攻击的箭靶。美国国会去年底通过法案，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下载或使用 TikTok。不过，拉马斯瓦米公开表示，他已经加入 TikTok 平台。拉马斯瓦米对此辩解说，他是在试图接触年轻一代。
I have a radical idea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need to win elections.
他说，共和党需要赢得选举，而胜选之道就包括了要积极去接触美国年轻人聚集之处。
Because TikTok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social media apps that we could have. And what you've got, I honestly, every time I hear you, I feel a little bit dumber.
黑利就此一提抨击拉马斯瓦米愚蠢，并称 TikTok 是最危险的社群媒体之一。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麦克·加拉格尔 在辩论会开始前告诉纽约邮报，这场辩论必须谈论与中国的新冷战及保卫台湾。加拉格尔指出，由于这是在里根图书馆举行，这些候选人必须直言不讳传达美国面临的中国共产党威胁以及为何美国人应该关心此事。他强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意图推翻美国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之际，美国需要一位有抗中计划的总统。他补充说，希望能看到参选人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中共日益扩大影响力等问题，其中最显然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保卫台湾。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第二轮辩论聚焦中国。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国会情报领袖警示，中共致力于不战而制胜美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日前表示，中国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战而使我们屈服。与此同时，有专家学者指出，与中国城市缔结姐妹关系对美国社会构成多重风险，地方城市应避免为北京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及政策背书。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毅华的报道说，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9月27号举办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影响力渗透的听证会。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指出，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问题。
We've never had a competitor adversary with these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and with the complexity of reach. This is not simply a pure governmental. We're all set up to think about governmental efforts.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竞争对手，手里掌握这么多可以使用的资源，而且其影响力如此的复杂。这不仅仅是美国政府面对的问题，而是关乎使用一种全社会全经济式的方法来审视他们如何试图影响我们在美国的政策。我们这里说的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战而使我们屈服，让我们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从我们内部发力。李毅华的报道说，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视为国会中最频繁针对中国议题提出担忧并且发出呼吁的成员之一。他也提出过多项法案，试图推动美国在各个方面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卢比奥在听证会上点出，产业界和学术界都已经深受中共渗透影响，而自动成为北京在美国的代言人。卢比奥指出，美国的华尔街、媒体圈、娱乐业、学术界和体育界等，甚至地方政府层面都能看到中国政府的影子。他说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in order to have access to that market, they have to make the people that give that access happy.
他们明白，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市场，他们必须让这个市场的准入者开心。所以几十年来，他们到国会来，到白宫去，说出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们帮忙说的话。李毅华的报道说，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参议员呼应了卢比奥的说法，也对中国多年来在全球影响力的耕耘行动感到忧心。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
Confronting this behavior is especially challenging because frequently, some of these activities don't fall into a classic illegal category.
对抗这种行为特别困难，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活动不属于典型的非法活动类别，比方说游说、民间交流、公开宣传、贸易协议，各个政府都在从事这些活动。但是中国不同的是，坦白说是他们的规模，以及他们为了推进这些目标所使用的资源、方法和组织，以及经常制造的混淆视听的现象，都掩盖了这些做法与中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沃纳还强调，中国在其影响和胁迫活动中主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被认为对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身上，这包括商界精英、市长、记者，甚至智库学者。 李怡华的报道还说，根据2022年参院情报委员会两党评估报告，中国正在增加其对外恶意影响力的活动，利用人们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来提升中国形象，破坏民主制度。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国会情报领袖警示，中共致力于不战而制胜美国。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恒大走到今天，到底谁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彭博新闻9月27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地产业巨头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本月早些时候已经被警方带走，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恒大集团2年前开始出现债务危机，自8月16号起，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恒大旗下的恒大财富及恒大人寿的多位高管陆续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原定于9月25号和26号举行的恒大债务重组会议也被临时取消。这场雷暴大戏是否已接近尾声？恒大走到今天，到底谁应该负主要责任？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说：“
一路走到今天的，谁来做说承担责任？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一个中国政府，一个是许家印啊。”中国政府呢，我们讲就是前一阶段的话，就是说大概是到2016年开始进入，我们讲习近平对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论之后啊，中国政府对这个房地产进行这个高度的打压，尤其是有所谓的融资的三条红线，恒大就是因为有这三条红线，所以就是我们讲就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话一说过来，这三条红线不单是对恒大一家啊，像恒大这样子企业，我们讲有碧桂园、有万科，都是这种所谓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非常非常庞大。为什么万科没什么这个没什么大事啊？碧桂园虽然出了问题，但是没有像这个恒大这样。关键还是许家印本人，许家印本人。所以我曾经讲过，我说许家印这个他什么都赌对了，就是没有赌对什么呢？没有赌对习近平要这个打压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决心，他没有赌对啊。房上的决心他没有猜对啊。如果他猜对了的话，他就应该没输了。因为为什么？他从他过去的经验呢？这恒大我们讲是96年起立的，他短短的这个他在中国的这些巨型企业、房地产企业里面，他应该是成立的比较晚的。但是它发展的比其他人，比万科呀、比碧桂园都要快啊！对，它的扩张速度都要快。应该来讲是它压准了中国房地产过去20-30年的这样一个节点。它因为以它过去的经验呢，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调控的，大概就是调控一段时间5-6年，这个房地产它会迎来一个暴涨。所以讲，从2016、2017年的这波调控开始，按照过去的经验，到2022、2023应该有一个。有一个飞速的发展了，可惜啊，他一个方面没料到一个疫情，另外一个没料到就是习近平对房地产的调控是非常的，就是远远超乎他的这样一个过去的认知的啊，因为习是要用政治的逻辑来压市场的逻辑，他是从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这个房地产的调控，来看待房地产的所谓的这样一个以里面蕴含的这个金融风险，但是许家印呢？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是用这个市场的逻辑来看的，但是他基于过去的这种市场的经验，因为这5-6年调控之后有房价有一个爆发式的反弹，所以如果按照他过去经验，他确实是这个恒大会继续发展，但是可惜他由于有这么两个因素，特别是加上这个疫情的因素的话了，他基本算栽了啊。所以我如果说一定要算这个谁才造成恒大的因，这个我们讲今天的结局的话，一个方面从大的这个背景来看，是中国政府或者说是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对房地产的打压，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许家印本人。
以上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 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感谢中国为移交特拉维斯金提供中转便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七月逃到朝鲜的美国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被朝鲜驱逐之后，在瑞典政府的帮助下从朝鲜进入中国，美方在中朝边境接收了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非常感谢中国为中转提供便利所发挥的作用。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和卡拉的详细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三9月27号在声明中说，我们感谢瑞典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美国发挥的委托保护国的外交作用，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助为二等兵金提供中转便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中国提供的协助表示了感谢。记者问，你可以谈谈中国的角色吗？你认为他们在这个情况里是个中转站吗？他们是否扮演了斡旋的角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回答说
：“They did not play a role as a mediator, but their role in providing transit or in facilitating。
中国没有发挥斡旋作用，但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提供中转或为中转提供便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能在一系列和朝鲜相关的问题上发挥有益的作用。布林肯国务卿也是这样和他的中国同行说的。”他在多个场合公开说过，我们确实感谢他们这次所发挥的作用。记者又问，美中关系目前并不好，有没有希望将此视作一个起点，开始更多的沟通，更好的关系呢？米勒回答说
I would say that we have seen an increase in the tempo of our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ross a number of fronts since the Secretary traveled to Beijing.
我要说，自从布林肯国务卿六月访问北京以来，我们在多个方面都看到我们与中国政府沟通的节奏加快了。当然，你看到在部长级层面，不只是国务院，也有美国政府和其他部门。你也看到在助理部长层面，我们还有其他会谈，我们不久会公开这些会议。我们在那些会议里与中国就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认为与中国合作是有机会的。我想你看到了财政部刚公布了新的经济问题工作组，我们也继续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方式，制止芬太尼的贩运，释放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所以在任何我们可以合作的时候，在能够推进美国利益或者处理共同担忧的领域，我们认为那都是正面的，也希望那可以带来更多的合作。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和卡拉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感谢中国为移交特拉维斯金提供中转便利。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下，华盛顿三只大熊猫年底将返中，熊猫外交画下句点。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其实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了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啦，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也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的时候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三只大熊猫，包括3岁的小奇迹与他的父母，26岁的雄性大熊猫天天和25岁的雌性大熊猫美香，将于12月7号被送回中国。动物园从9月23号开始为熊猫举办为期9天的欢送派对，吸引许多游客参加。来自密西根州的游客米凯拉说：“这是我第二次看熊猫，我年初的时候来过，当我听到熊猫要离开时，我就想回来再看他们一次。”同样来自密西根州的游客珍·克里斯滕森说：“当我听到这些熊猫要离开时，还有亚特兰大的熊猫也要离开，北美洲将没有任何熊猫，因为加拿大没有，只有一只年纪很大的在墨西哥，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尽管由于租借协议，这些熊猫的离开已在预料当中，但是不少人仍将归还熊猫视为北京和华盛顿关系日益紧张的印证。1972年，第一批大熊猫星星和玲玲从中国抵达华盛顿，作为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后的礼物，当时在华盛顿掀起了一股大熊猫热潮。中国认识到熊猫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能够吸引众多粉丝，同时也能作为支持熊猫保育计划的潜在的收入来源，因此继续向华盛顿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动物园出借大熊猫，这后来被称为熊猫外交，成了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2000年以来，中国将成年大熊猫租借给美国国家动物园，每年租金大约$1,000,000。根据双方协议，在华盛顿出生的熊猫幼崽会被送回中国。近年，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熊猫所带来的政治意味也越来越浓厚。先前与小奇迹一样通过人工受精在国家动物园出生的3只熊猫幼崽已先后被送回中国，美国其他动物园的大熊猫最近也相继离开美国。前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唐伟康表示，中国政府倾向于将大熊猫赠送给与中国关系正在上升的国家，作为软实力投射的一种方式。唐伟康告诉法新社，在这方面，考虑到目前中美关系的态势，中国当局允许与美国动物园的熊猫合同到期并不令人意外。根据与中方达成的协议，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一直每年向中国的熊猫保育合作伙伴支付$500,000。动物园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后将继续为大熊猫有一个健康生长的未来而努力。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下，华盛顿3只大熊猫年底将返中，熊猫外交画下句点。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